请我们暂时保持站立，由小弟带领大家来向天上的神祷告，请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耶稣基督，感谢你的带领，你带领我们台北教会很顺利的要举开第四个晚上的布道会。今天晚上我们透过你所差派的传道人要来证道的题目是最好的朋友耶稣。在你所创造的世界里面，你告诉我们一个人独居是不好的，不只告诉我们家庭的重要，也告诉我们人不是独居的动物，所以人都渴慕与别人来互动。只是主啊，你知道在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里，有一些人的生命是遭受许多痛苦的，他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怀，他渴望交到好的朋友，但是在家庭里，在学校，在工作，在职场上，在邻里间，他或许是被欺负的那一个。有人因为交到好朋友，所以生命顺遂；有人因为交到不好的朋友，所以人生黑暗，走投无路。但主啊，你告诉我们，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也不吹灭。在我们生命最微弱的时候，虽然众亲友可能会离开我们，但主，你永远不离开。恳求你，让我们透过你今天晚上的证道人，你的传道，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没有了希望，但我们还可以遇到一位最好的朋友，就是你，主耶稣。也恳求你带领我们的诗班，透过唱诗的过程，能够安慰抚平我们的心；透过祷告的过程，你亲自与我们说话，安慰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最后将这场布道会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面前，求你圣灵亲自施恩带领。哈利路亚，阿门。好，我们请坐。感谢主，我们接下来就请陈全芳传道来证道。
好，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亲朋好友，大家平安。那首先感谢神，那透过我们在这几个晚上的布道会之后，那我们这一次同工协助了，所以今天和明天晚上就由我来透过证道与大家来分享。那也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证道。那如同刚刚传道带领我们在祷告当中去谈到朋友了，我相信在小的时候我们一出生所接触到的第一个人际的互动关系其实是亲子了，那当然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了。所以一般的人会讲了，我们真的在家的时候靠父母亲，那出外呢就开始靠朋友了。因为当我们渐渐的长大，那到了这社会生活当中了，而父母亲也无法时常的陪伴在我们身边，那当然所经历到的事情每个时代它都有不同的考验，所以对于我们在外打拼的青年，其实你会发现朋友就相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这几个晚上布道会当中不断的在鼓励我们当拜那独一的神，也鼓励我们要怎么样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有所谓两种拜神的人，当然更提到第三个晚上讲我们要与神和好。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讲我们与神和好，更多的时候是神愿意与我们和好，所以他不愿意我们不知道，他老早就告诉我们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我们来看到第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三节， 在新约的151页，约翰福音15章的13节。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13节来读到15节。好，13节，请。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阿们。我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当启峰传道与我们在共同勉励神愿意与我们和好，所以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与神和好。当然这和好的过程当中，舍命成为在整个与神和好过程当中最极致的一种表现。为什么说 最极致？我们今天真的认真想一想，有哪一个朋友真的会为我们连生命都舍去了？那当然我们在认识这位天上的神，他愿意与我们成为好朋友，不把我们当成所谓的仆人。就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启峰传道在提到说，当传道人保罗在见证说，我们所拜的那一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愿意将生命万物跟气息赏赐给我们，那他也不用人手服侍他。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天上独一的真神耶稣了，他其实是巴不得跟我们当好朋友，愿意把他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主耶稣道成了肉身，当他将要离开的时候，其实当时他的门徒坦白说心里面是有点焦急也害怕，因为不知道接下来他离开之后，那他们要怎么去面对未来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才提醒他们说，其实接下来他就要为世人舍命，当然也透过舍命的过程来去讲那个主耶稣跟门徒那彼此互动的关系，已经从所谓好像学生跟老师跟学生这样的一个关系要去服侍这个老师，但是到进一步是什么不是我们接下来要成为朋友，用这样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这位朋友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最好的。那这个最好的那也透过启峰传道在第一天晚上讲那个神的无所不在，然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接下来透过这三个方向来去思想为什么他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先来讲无所不在。假如我们今天在讲朋友，真的跟你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你真的有办法24个小时随口随到吗？不可能啊！为什么说不可能？因为有时候，如同刚刚传道一开始在带领悟性祷告的时候讲，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那神一开始都透过婚姻啊，透过婚姻，然后夫妻的关系，二人成为一体。那结果有时候我打给我太太，我太太说我在忙，所以她也没空理我，连我最亲密的另外一半都不见得能够实时的回应我。那但是为什么我们天上的神耶稣基督可以？他第一个要强调就是无所不在，这个在在那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陪伴。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我们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4章，我们来看第6节。以弗所书第4章的第6节，在新约的272页。以弗所书第4章的第6节，这里提到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假如我们今天用所谓的物质的状况去讲，凡受造的物没有一个有我们讲说我们所看眼看得到的不管是动物啦、植物啦、包含人啦我们不大可能说今天我们现在在台北教会的6楼会堂 你同时出现在一楼哦，没有办法了哦。所以我们是被空间限制住的。所以当今天要讲说最好的朋友能够成为你随时的陪伴吗？其实不可能啊，他不可能永远都在你旁边。因为我们今天即使透过所谓手机啦、网络啦，你联系到了，那人还是不在你旁边。你要做随时的关怀，这都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哈，你看在第六节讲说，他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就是他是个灵啊，他不是像我们被造的，我们只能在这个空间啊，不可能同时在另外一个空间。但是神不一样，神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前几天在听闻启丰传道见证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个一般其他不同的神明，他们为什么要坐飞机去？假如他的能力可以达到另外一个区域，他不用坐飞机啊，他没有办法的。因为类似的状况，因为我后来也跟启丰传道一样，到金门教会去服事过，我也看过类似的状况，就没有办法。他们的神明就是要坐飞机，我们的神不用。我们的神他可以无所不在，那个无所不在，他可以让你直接感受到他就在你旁边，甚至在你心里面。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了，当时我大学毕业准备要当兵，就像前几天我们几个同工在吃饭聊天的时候谈到当兵的事情嘛，那其实也让我想一想，当时当兵，虽然啊，我们当时当兵大家都说我们就已经像草莓兵了啦，那还可能还没有到亚兵，但就是没有那么辛苦了。但是问题，小时候常常会听到一些前辈啦，长辈去当兵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事情，所以说真的，其实心里面会很害怕。那个害怕是什么？就会觉得哇，你要到部队里面，接下来要接受各样的训练，你只有说一就一嘛，说二就二，就是要绝对服从这样。所以那时候心里面其实是很担心的。那当然那时候暑假参与完教会的活动回到家之后，就准备等那个兵单，那时候想说赶快去当一当就赶快出来嘛，所以那时候我当兵的日期大概在那一年的8月中左右，所以教会活动参加完也差不多7月底，那所以大概还有2-3周的时间呢，在等当兵。那我那时候其实坦白讲了，我们回到家里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新竹人了，那我当时居住的地方在关西这个地方，那其实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还没像现在一样成立教会，所以在当时了，说要常常去教会也有它的困难度，因为都要到主东，那所以几个礼拜，因为都空着没事嘛，当然会想说难得了，因为以前在台北这边读书，要每一天都能够跟家人相处也不容易，所以那时候心里面是其实有带着一种盼望，那个盼望是大学毕业了，在当兵前他都还可以跟家人好好相处，彼此来陪伴，当然也诉说这种担心，可以一起祷告。无奈家人那时候也工作忙啊，所以很多时候都早出晚归，所以常常我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当然当时还有另外一个毛小孩跟着我了，就是我们家养的那一只狗，那一只马尔济斯犬，当时其实已经年纪很大了，它虽然大小差不多这么大只而已，但是年纪算一算，因为将近超过15年了啦，所以假如以一般那个养狗的状况，一年抵6岁的话，它也差不多90岁了，所以它平常走路的时候就跟长辈很那个长辈一样，有些行动比较不方便，然后甚至那个牙齿差不多都慢慢掉了，有的时候会在那边咳嗽，但是那时候你多多少少还觉得了，虽然家人无法常陪伴，但是有个毛小孩在旁边还不错。那个不错是说就陪他玩嘛，然后带他去散步啊，喂他吃饭，就有一天他就不见了。我那时候一直在想，他是怎么不见的？因为我们住在一个社区里面，早上我明明还看到他，那以前他的状况是这样，他只要 门打开，他当然会很兴奋跑出去玩，玩玩玩回来后，他还会敲门，咕咕咕咕这样，因为他要回家了。但那一次早上就找不到了。那找不到之后呢？我们到社区去找，也找不到，甚至还不惜贴那公告，贴那公告出来说那个寻狗启事啊。假如有看到这条狗了，在社区里面有看到，跟我们回报啊。就这样，其实大概一个礼拜，他都没有任何的消息了哦。然后那时候，那个孤单的感受又更强烈了哦。本来还有一个毛小孩一起玩呢更孤单，当然更孤单是会感到恐惧，是你接下来要当兵，所以心里面很焦急害怕，然后就在祷告当中就跟神祷告说啊，神啊，没想到连这一只狗你也要带走那这样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很说起来奇妙了我说奇妙是什么？因为当你自己感觉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人的状况，都周遭都没有人陪你，也没有人跟你一起相处。但是你在祷告当中，我不能说我当时真的听到声音，但是有一句话就有从我心里面这样涌出来不是还有我吗？我们有时候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神他一直告诉我们说他是住在你们里面的，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在这几天晚上在强调祷告祈求圣灵，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同在了。但是人很多时候还是忘记了，那个忘记是什么？我们常常都在找那个可以看得到的实际东西。就像当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或许我们第一次来的亲友，你可能看不到任何的神像，因为在我们的一个信仰的观念想法当中，你应该是有一个东西让我去拜他，但没有了神的灵他透过我们的祈求内住到我们里面来证明他是无所不在，他可以成为我们即便在孤单状况当中的陪伴。所以那一次祷告结束之后，心里面就安稳了。那个安稳不单单只是说狗狗不见找不到也没办法了，但那个安稳是接下来要去当兵，你心里面那个焦急害怕恐惧的感受就没有了因为你知道接下来神就会引领你了所以那时候当兵其实真的感谢主我当兵还蛮顺利的当然那个顺利那时候 只单纯求了几件事，就说希望我能够那个安息日能够正常聚会，因为那时候之所以会担心，就是一旦到部队里面你很难确保说能不能够时常聚会亲近神，所以我那时候就祷告跟主耶稣讲说神你要帮助我可以能够 正常的聚会那 当然有两个方式啦。所以方式就是说你要嘛把我派到远一点，所以远一点就是因为我住新竹嘛，假如今天我被调到高雄屏东会很尴尬，因为假如周休二日的话我要回到新竹还要安息日聚会，这个有点难但是假如要在当地聚会人生地不熟那要住哪里可能都要考虑很多。但是为什么那时候想说要么就调近一点，要么就调远一点，调远一点调哪里就调外岛啊，因为那时候听过外岛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轻松是因为后来比较没有那么紧张啦，那所以很多那个部队里面的失误相对会比较少。那在外岛假如有教会你当一个礼拜有机会放假的话还可以就近聚会了但神真的引领我们的脚步有时候很奇妙那我那时候一抽签抽起来之后大家欢呼我那时候以为说我抽到金马奖结果不是了我抽到的部队就在新竹的湖口，那我住在新竹的关西，所以我每次放假星期五放假一出营门骑摩托车到家半个小时就到了，然后人家都还在等计程车的时候我都已经回到家了。那从部队从家里面回部队也是九点要收假嘛八点就要集合，我大概七点半再摸一摸就骑摩托车来人家很多五点四点就收了。但是那时候是感受是说神其实一路引领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所以刚刚讲说透过这个狗狗虽然这样离开了不在我身边的爸妈工作也忙，那当时兄弟姐妹也不在， 但是你虽然一个人透过祷告，神让你有一种体会，就说哎，我还在啊，我还在。那第二个也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刚讲既然我们的最好的朋友他除了愿意时常的陪伴我们以外，他还具备一个很特别的状况，讲无所不知。朋友了，我相信我们也愿意跟朋友去互动，都是你觉得他应该知道你什么，或者说他可以体会你什么事情。但是我会发现了，即使亲密如夫妻，也常常搞不懂对方在想什么。所以后来有一次，我那时候结婚之后，我就跟我太太讲，你不要让我猜，我说，他就说为什么？因为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们常会讲说，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所谓换位思考，就是假如你今天遇到这件事情，你的反应会怎么样？你会发现，同样一件事情，其实放在不同的人身上，他的反应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你很难，人跟人之间，你再怎么熟悉，说真的，你没有办法知道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到底他需要些什么。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为什么讲说他是无所不知？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那我们来看到第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的二十四节，在新约的128页，那我们从二十四节来读到25节。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从24节来读到25节，在新约的128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24节，每次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阿们。这里为什么要特别去强调主耶稣知道人心？因为你看在23节的时候，当时主耶稣开始行很多神迹奇事，让很多人能够信靠他。神迹奇事的用意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他最终就是要去证明所传的道理。但是人很多时候我们要去认识神，在起初当然真的是不大容易。所谓的不大容易是说，有很多我们对神的观念很有可能跟着我们的生活环境甚至信仰的背景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要去体会 这一位神是无所不在甚至无所不知的时候，透过神亲自，我们讲说神迹的彰显，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当然这个神迹会在每一个人的需要上，神会给我们帮助。那在我在台北教会慕道的期间呢，当时其实我们学校走过来大概要走15到20分钟。那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路有点远了。为什么说有点远？就走路很远，但是搭公车又很近，因为公车一站就到了。那但是一想说坐一站付15块有点浪费钱。所以那时候就很纠结说哎，怎么办我到底要搭公车还是走路来。那时候我就想一想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假如我有一台脚踏车那该有多好。其实你说这个是真的很强烈的祈求吗？坦白讲我那时候还好啦，所以还好就是就没有就走路嘛就运动嘛。但是说也真的奇妙，当你们心里面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天我回到家，然后我爸就跟我讲说我们最近有2台新的脚踏车这样。我那时候就想说怎么会有2台新的脚踏车？当时当然 家庭经济状况是比较吃紧，你说真的要添一些新的东西有点困难。那脚踏车你说它是绝对的必需品吗？坦白讲当时也不见得了。我就好奇了，我说爸怎么突然有脚踏车，还不是一台2台。他说没有啦，我们最近因为我爸妈那时候工作的单位都是在公务机关，每逢那个年节都会有那个礼品嘛，其实每次的礼品不是香皂啦沐浴乳啦，大概是这种日用品。 就那一次哈，我爸就说，我爸跟我妈就讲，哎，这次不一样呢，不知道为什么哈，突然那个政府就很开心，就送给大家脚踏车。那那时候其实我当下的心里面，感谢主哦，因为我这台脚踏车可以带到教会里面，从学校骑过来哈，啊就不用15分钟了，就不用走15分钟了，啊也不用在那边付那个15块，因为付15块而且还不是一次哦，只要每一次来聚会，那就不止15块了，所以那时候就开开心的骑脚踏车来聚会。所以你会发现说，假如今天神他不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不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其实哈，你今天我们人哈都还需要跟别人讲才会知道。但是我们天上神哈，你即使只是稍微想一下，没有真的那么强烈的祈求，他知道这是你需要，他就帮你准备好。所以主耶稣当时怎么教他们的门徒祷告？他说哈，你们在祷告之前，你们需用的哈，其实主耶稣早知道了。你们在祷告前，主耶稣知道，就知道你需用的，那他就会做好各样的预备与安排。所以这也让我想起当时了，我来教会慕道的时候，那其实我前几天晚上有提到，就是讲求圣灵 这件事情嘛，因为当时在讲求圣灵，对于圣灵这件事情当然有疑问了，但是也就很单纯的去求。但是我求圣灵，待会我会花一点时间讲我自己慕道的见证，我先略略的讲得到圣灵这件事。因为在还没有受洗前就先得到圣灵，那时候就很开心，哇，感谢主，得圣灵得圣灵这样，所以你有一个很十足的证据，就是说神真的存在，圣灵都在帮助你。那我记得那一次在一场聚会结束之后，那因为我们团契的契缘，大家都会聚在一起聊哦。那时候淡华姐是我们的辅导大姐啦，这也蛮关心我们的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闲聊聊聊，因为大家会聊到那个慕道初信的，怎么那么好哈？那个会先得圣灵这样啊？因为我也搞不懂嘛哈，是人家这样问我，我说我那时候想说我也不知道啊，得圣灵不是我会决定的嘛哈。后来我记得那时候淡华姐就讲一句哦，那个哦。假如没有先得到圣灵，他可能就要跑掉了。很多时候人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后来想想，其实也是，我说为什么说也是，因为有的时候每个人的信仰历程，当然按圣经里面，我们受了洗，圣灵会神会应许给我们圣灵，但是有些人他就是还没有受洗就先得到圣灵，有的时候是神先让他去体验这件事情。因为假如有些人他没有体验，他真的有时候到最后真的坦白讲就信心就软弱了啦，就软弱下来。所以神知道人的心在想些什么，当然也知道人的需要在什么。所以当我们今天讲说我们天上的神他是无所不知，他知道你心里面的各样意念。所以当约翰福音在这一段讲完之后，他为什么会接到第三章尼哥底母谈到这件事情？因为你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三章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你注意看他讲的话，在三章的第二节说，这是尼哥底母跟耶稣讲，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假如你今天在讲说是朋友的对话，我们讲朋友对话是什么？假如尼哥底母是你的朋友，他突然跟你讲一件事，哎，你做这件事，神因为神同在，所以才能够做出来，通常你的反应一定是感谢主，你一定先感谢主。但是你会发现主耶稣不是，他的回答常常是很跳跃。为什么跳跃？因为你看在第三节，主耶稣就回答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其实这是尼哥底母心里面想要问的问题啦。为什么是心里面想要问的？其实表面上他在好像在称赞耶稣说你是从神那里来，但是他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说啊，你为什么从神那里来，更或者是说你从那神那里来，那带给我们的帮助到底是什么？难道只是行这些神迹吗？其实不是啦。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所敬拜的耶稣 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想些什么，需要什么，所以他的无所不知可以让每一个人的需要获得满足。我们今天人做不到这件事情，我们一个人能力再怎么大，你都做不到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没有办法。甚至我们今天讲，再有钱也没有办法。虽然钱或许能够改变我们很多的生活状况，但是人的心一旦遇到了一些事情，我们讲说过不去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你再有钱最后也会变成前一阵子人家常在讲穷到只剩下钱那种心里的空虚状况没办法填满的。但是主耶稣有办法，因为他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你现在遇到的状况是什么。但是假如还仅止于这样，就说只是无所不在，只是无所不知，那还不够。为什么说不够？因为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无所不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九章，我们来看到第23节，在新约的60页，马可福音第九章23节，在新约的60页。那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23节读到24节。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从23节读到24节。好，23节，备起。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阿们。马可福音第九章，其实从第14节开始，他谈到了一个事迹，当然这个事迹是提到当中有一个人，你看到第17节，众人就回答当时发生什么事，那其中有个人就说，夫子，我带我的儿子来到你们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那第18节讲，这个鬼一旦附在他身上之后开始捉弄他，那捉弄到他，然后甚至他希望透过门徒把鬼赶出去。当然这个父亲带着孩子来，为什么会先找门徒？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当中有提到，耶稣当时有差派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给他们医病赶鬼的能力，但是却在这一件赶鬼的事上没有办法。所以对这个父亲来说，他前面一定听过见证。我说为什么说一定？因为假如没有听到见证，他不可能去找门徒啦。但是问题是，他本来是心里面带很大盼望就去找门徒。找了之后，结果带来更大的失望。为什么？因为你讲说你有一个期待到一个程度，结果最后这个期待落空了。所以后来当主耶稣在问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反应其实开始慢慢变冷了。那个冷是什么呢？当他带到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你看第九章，我们来看到第21节。这时候耶稣就问他父亲说，他得这个病有多少日子呢？他回答说，从小的时候。22节，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为什么说他那个心态上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相信了，是从他22节这一句，你若能做什么，其实他已经不是说你能够做了，因为门徒都没用啦，他就觉得说主耶稣来就一定有用吗？他其实变成心里面带很大的疑问了。那这个时候当主耶稣跟他讲，在23节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就说当主耶稣愿意做一些事情去改变一些状况的时候，再神没有难成的事啊。 圣经里面有多少的例子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神迹奇事，不单单在旧约当中发生了，其实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发生了。但是当其他人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我们讲说神迹的帮助，但是能够转化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吗？这就看当事人的信心，当然也看神最后是否愿意这样做。所以你看接下来在二十三节这里讲，当主耶稣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二十四节，孩子的父亲就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信与不信常常就是一线之隔了。所谓的信不足，其实有时候更精准一点讲就是不信。假如你信心真的很足，我所谓的很足是你真的很相信的话，你就不会感受到有点垂头丧气了。但是至少他在这边表现出一个状况是什么，你看在底下讲，立时喊着说有古卷又作立时流泪的喊着说，就是他是真的很想要得到帮助。我们今天在遇到各样患难的时候我们最怕所敬拜的神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因为只要他今天只有无所不在，只有无所不知，没有无所不能的话，那你到最后还是得不到帮助。所以但是神会怎么帮助我们，那就看他。神帮助人的方式其实常常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所以在这里了，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见证。因为其实在这几天有一些同龄私底下都会问我了，问我说可能是大概什么状况来信主之类的。那我后来想想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讲好了，这样就不用大家一直跑来问我了。但是也在这里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因为我们家了其实真的要讲要信耶稣不大容易，是因为我们原乡是在新竹坚实的梅花这个部落，这部落是没有我们真耶稣教会的。那有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在差派到坚实教会的地方去注目，他们就到梅花去开拓。后来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说玄奉，哎呦，你感谢主呢，你来信耶稣了。他说你们那边很难传呢。我就说为什么他说你们那边的有几种人比较特别啦。第一种就是公务人员嘛，军人啊，老师啦，然后大概都是我们讲说相对其他部落里面知识水准会高一些啦。但是还有最后一种更厉害，就是常常在路边休息的。这样大家知道意思了就醉了嘛醉了就倒在路边了。但是最后那一位最后那一个也涵盖前面。我说哇，传道，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有的时候有些公务员也倒在路边啊。我说哇，难怪那么难传。也但是很神的奇妙安排就是这样也因为这样，我父母亲其实很怕我们真的哪一天也会变成倒在路边的。所以我爸爸后来出来当警察之后，他就一直都在新竹关西客家人的地方。所以一度我都以为我是客家人，一直到大概国小四年级才知道我是原住民这样。那当然说起来为什么说也好笑因为我出来教会里面服事看到我的脸还应该还认得出啦但是假如没有看到我脸，只有听到我声音，之前甚至有人说传道你是不是客家人以前还有带一点点客家腔那为什么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我们来信耶稣，就是当时神的安排很奇妙，就是我爸爸的同事，就是我们竹东教会的信徒，他就传福音给我们家，我姐姐就开始来教会慕道。那慕道之后呢，其实我们其他人都没有跟因为就觉得你去就去嘛。直到我妈妈生病了，人其实很多时候都这样就是真的你都遇到你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才会像一般俗话所讲的那个痛即呼娘嘛，穷就呼天了，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透过姐姐跟我们讲说你不妨就来教会听道理信耶稣这样。当然那个时候其实祷告也是很单纯就像前几天在讲到教会里面就跟着大家祷告，但是祷告坦白讲没有感受，台上听的道理我也听不懂， 因为圣经我都没摸过嘛，你要翻又翻不大到，然后台上传道人或者是弟兄姐妹在证道的过程，只要稍微快一点，哎，这真的来不及。那所以那时候其实就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就是帮妈妈祷告，帮妈妈祷告这样。那我觉得整个信仰的历程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在了，就是我妈妈那时候的生病状况是卵巢癌第三期末，将近四期。那当时在林口长庚医院开刀的时候，那个拿出来的那个肿瘤大概30公分那么长，然后有点厚。那当然医生当时就念了我妈妈一下，说哎，陈太太，你这个肿瘤那么大都没有感觉。因为为什么没有感觉？因为我妈妈跟我一样啊，身材就肉肉的嘛，所以当时他就以为他只是发福。但偶尔他那时候其实已经有病况，就是有时候肚子会觉得痛，但是可能就想啊，肚子痛可能吃坏肚子还是什么，直到真的生病病倒去医院检查，然后才知道这些状况。其实那时候对我们家庭来说，就是你就整个愁云惨雾啊，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上网去查一些资料然后再看看那个医生来我们病房的状况，你就会发现医生来病房都没有跟你多说什么就看一看，好，走了，我一点安慰都没有那我后来去看才知道他也没办法安慰什么啦，因为基本上你将近癌末状况你就在等日子而已了啦。所以那时候我去查网络上一些病况的资料以我妈妈当时的状况，大概十个里面有两个人能够活超过两年啊，那所以反过来讲就是八个人可能就在两年内就离世。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怎么办所以当然在我们讲说来信靠神的过程当中在祷告这件事情。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有一位同龄到病房去看我们他当时就跟我妈妈讲，因为我们那时候开始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到病房访问，我们都接受，也就一起祷告唱诗等等。那当时这位同工其实他也是很单纯，就是跟我们分享圣经的道理。他说陈太太不用害怕，我们祷告得到圣灵，受了洗，你病没有好没有关系，你就到天国了这样。那其实我说真的因为我在旁边听到，我那时候想说，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得到圣灵，所以我就感受就觉得那这样真的有神吗？就你会很大的疑问。但是我觉得神很奇妙就在什么时候扭转我那个观念，就是在我得到圣灵那一刻。因为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有没有天国嘞，你都不知道有没有神嘞。那你要跟我讲说人离世到天国我也有点难接受。但是因为是长辈来讲嘛，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了等到那一年我妈妈是5月发病那8月的时候在家里面祷告，就是前几天我讲的那其实每一次祷告就是在那边流泪嘛主耶稣求主耶稣帮助讲。其实认真讲不是在求圣灵是认真讲是在求妈妈的病也好。但是神就很奇妙给你圣灵。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为什么说神会给我圣灵的那个体验我后来真的认真想一想就像刚刚前面讲就像丹华姐讲的，假如你没有先得到圣灵，我可能就不会来了。我觉得人真的有时候坦白讲，人的软弱就是这样啦。你感受不到神存在的时候，人其实真的常常软弱。所以在当时祷告那一天我是祷告先身体有些震动，然后我后来就跟我姐姐讲说姐，我祷告身体震动后来还说感谢主加油加油，再过几天有机会可能得圣灵这样。然后当然后面就继续祷告嘛结果有一天祷告大概没有几分钟突然就好像有人拿一个脸盆的水，很温暖的水从你头上这样浇下来。然后那时候本来很难过的情绪突然就转变喜乐了。那在当下舌头就微微这样跳动，所以当下你就反应就说真的有神。那当下你直接有这个体会的时候，说真的我当下就开始做准备我妈妈在两年可能离世了但是想一想既然有神那就有天国了啦，虽然会不舍， 但是会觉得至少我们还有机会相聚。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奇妙，就在这里说，本来你不能够接受的状况，却透过圣灵的感动，哎，让你有些转变。当然，神终究是怜悯人的神啊，所以我妈妈到现在哈，一直都活得好好的啦。对啊，所以也没有两年就离开了啊。虽然我们那时候在那边算两年哈，我真的很认真在算哦。为什么说很认真？因为在想说两年后他假如就离开了，他也看不到我结婚生小孩了哈，那有点可惜了。但神刚讲，神就是怜悯人的神，所以神的无所不能啊，就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只有他要这样做的事情。当然我们在祈求他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最后来看这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十四节，约翰一书五章的十四节，在新约的349页。那我们从14节一起来读到15节，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从14节读到15节。好，14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阿们。我们只要照着神的旨意，神喜悦的旨意。有时候想想就像父母亲一样。有一次我的女儿，因为我们最近搬到花莲之后，本来想说要找老师来教我弹琴，但是后来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后来我太太就当时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这个线上课程可以参考一下。其实我们就预备好了，所谓预备好是什么？你就看小孩子要不要，所以小孩子要不是他是不是真的很渴望做这件事情。所以当他们说爸爸，我们觉得这个线上课程不错，可以可以，好，我就给你啊，因为那是我们本来就愿意给你的。其实我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神的旨意只要我们能够明白，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所求他的就没有得不到的。那反过来意思是什么？假如我们不是按照他的意思求，不会求到了，不会求到。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在讲最好的朋友耶稣，他无所不在，他可以时常陪伴，他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人心里面的软弱，也知道我们甚至隐而未显的一些思想，但他更难能可贵的是无所不能。所以诗篇里面其实好几段都讲他为什么可以做成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为他都在你旁边，他也知道你的需要，他还有能力做得到。所以在诗篇里面才会提到是说，他说主啊，神啊，诸神没有跟你可比的，没有一个神跟我们天上这位独一的神可以比较，因为只有我们天上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存在。所以我们今天透过了我们布道会的内容，让大家来去思想，既然这一位最好的朋友耶稣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他也渴望成为我们的朋友，但反过来我们是否愿意也把他当成我们的好朋友，愿够与他和好。所以我们亲爱的布道朋友了，我们待会也还有祈求灵恩的机会，也让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当然更愿我们刚刚所听闻的道理的内容，见证的分享都能够感动也帮助大家。那愿这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哈，那也让我们在第四晚的布道聚会里面借着传道人带来美好的见证与分享，也借着诗班的献唱让我们真的在觉得在这里真好。那刚刚这个传道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22、23节这两段圣经呢，让我想到一个见证 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22节这里说，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小弟原属高雄地区的三多教会，那在过去当负责人的时候，那遇见一位很特殊的慕道朋友，那其实她是我们教会一位姐妹了，她住在一个安老院了，就是这个养护中心了。那因为这位姐妹她住在养护中心只有一个人，那她的家人也很少去探望她，所以大部分的时间要来教会都需要教会的人来她这个地方，然后推轮椅过去教会聚会。所以每次在安息日，安息日10点聚会嘛，大概差不多9点过了，就会有爱心的弟兄姐妹，那从教会走到那，其实距离很近了，大概10分钟用走的，大概那个时间都会有爱心的弟兄姐妹来要推他去聚会。那在他这个姐妹的隔壁床有一个欧巴桑就是老妇人那就是他的室友嘛因为住他隔壁床。那这个老妇人每次到了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就会催促他较紧的啦，教会人要来你要紧准备啦，就催促那个我们教会的那个姐妹说等一下那个时间要来了你要赶快因为他们都是身体不方便嘛，都坐轮椅所以有时候催促他，一边催促他那这个他隔壁的这位老妇人也会帮他整理因为去教会整天嘛你要带这个包包你可能要放水那甚至有时候要带外套圣经赞美诗都要带着有时候你不方便可能时间又很赶所以这个老妇人都会帮他的忙。有时候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推轮椅的那个兄姐找到了就当然就在那边等嘛。有一次有一个很有爱心的姐妹就看她那个老妇人在帮我们的姐妹在整理东西啦。觉得这个人很有爱心很好呢。这个我们没有催促他，反而他一直催促他说人家在等了，你要赶快赶快一直嘴巴一直念，一直手一直动，一直帮他忙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啦因为去推车的弟兄姐妹大概就那几个嘛有一个爱心的姐妹看到这个很感动就脱口而出啦就跟这个老妇人这个邀请这个猫咪郎某某人因为那个他们都有名字嘛，那个他们的那个床上面都有名字嘛。某某人我看你这么有爱心你也知道我们要去教会的你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教会啦？他想了想他说不可能啦，不可能啦！你看我这个桌子都是佛经、佛书，还有那个念珠爱念经爱念要念那个嘛。我这个都是。不可能啦！我的脸惊啦！我不可能跟你们去信耶稣啦！你们去就好了！你们去就好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啦。那我们的这个爱心有爱心的这个姐妹每一次去都会跟她邀请她每一次去，每一次就是拒绝，不啦不啦，您信得我啦！但是一回生二回熟嘛，久了之后呢？就变成朋友了因为看来的都是熟面孔嘛所以就会话家常嘛甚至也会了解到他的家庭背景嘛有一次这个刚好教会礼拜天有这个福音茶会那因为平常推是礼拜六嘛那礼拜六完把他这个教会的姐妹推回去的时候那隔天礼拜天还有福音茶会嘛 那教会的姐妹就跟他说，哎，某某人啊，这个你明天有没有空啊？他说我没有空啊，这个可能可能谁啊，家里的人谁可能会来找我，这个我们那个爱心的姐妹就说没有很久了，我们只是早上，因为福音茶会大家都早上，我们只是早上大概2个钟头了，你看你方不方便呢？后来他想想哦，因为小孩子要找他是下午的事情了，我就说好了，早上因为也没事了，因为他们是下午的才来找我，想说哦，平常这个你们都一直邀请我去教会哦，我都一直拒绝你们，不好意思了，所以哦，就想说常常拒绝人家不好意思，就卖个人情说好了，这次跟你们去了，就这么一次就好了，结果他，所以他答应了。结果隔天哇，就两组人马来推轮椅就把他带去教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福音茶会大概前面就是这个带动唱嘛，唱诗歌嘛，见证福音短讲嘛，到最后要这个祈求灵恩的时候，这个传道有讲嘛，要怎么祷告嘛，就讲。后来当然就要祷告了，有些人就到前面来求圣灵了，有些人没有出来就在后面，因为他是坐轮椅嘛，就在姐妹的中间后面那边方便推了，结果他也没有出来了，但是传道有跟他说，我们祷告手合着了，手合着了，眼睛闭着，专心这个祷告了，就是念那两句话嘛，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他心里就这样人也算单纯他心里就想这个东西了。结果真的这个开始祷告的时候哇，就开始祷告嘛。当然有些人有灵言就灵言嘛，有些没有灵言的就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这个是事后事后他在见证的了。那当然后来结束完之后哇，这个大家就会介绍嘛，传这个就介绍，今天有来的慕道者怎么样完了之后就去用餐嘛，下去的时候一共也被见证了，他见证了，他说很奇怪啦，他说我来啦齁，因为人家说你来教会什么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啦，来教会好不好啦，他说也不错啦，来家垂帘起啦，有饼人吃咧，有饼可以吃又很哇，第一次来教又很多人很关心他，问他你老奶奶你怎么样他说也不错啦，感觉教会的人都很和善啦，但是有一个令他最特别的感受，最特别的就是说，我跟你们讲我刚才祷告的时候前面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了，传道讲一堆我也记不得了，我只记得传道说要祷告了，他就照着传道那个方式祷告了，他心里面嘴巴这样念嘛，他心里面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你也知道我的情形就是这样了，因为他半边中风了，半边一半中风，所以他的手是这样子了，QA 打不开了。他说主耶稣你也知道这个我的手打不开了，一只手打不开了。那传道又说手要打开嘞，让我很为难呐，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求你帮助我了，就像这个嘛，你若能这个求你怜悯帮助我，他就很单纯这样跟神祷告了，就这样祈祷了，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说在祷告的时候手会动不是几条动，手会动因为他本来是这样打不开嘛，手可以动传道说手要合着啦，他就照做了，手合着他在祷告的时候哇，很震撼因为手从来打不开QA 哇，他这样可以祷告，他很震撼哇他一直跟神说哇，这个你若是 神啊，吼，你若是迄个精神哦，你让我好好去体验这个哦这个感觉啦。啊，祷，因为那个福音茶会祷告时间没很久，大概五分钟，顶多十分钟啊。啊，祷告完了之后，哇，他说看下紧，哦，因为啊暗中嘛，哇，他完了之后，他迫不及待，心里很这个哇很感动啊。他说哇，这武林几家，你家几家五行呐？哦，你们这边真的有神啊，哇，这个我只是这样想而已，嘴巴这样念哦，哇，神就让我手可以动啊，啊，可以跟你们这样，因为他祷告会看嘛，要怎么祷告啊？啊，就这样祷告了，哇，他很喜欢这个感觉，因为平常手打不开啊。结果哈，他刚前面不是讲他不是读佛经吗？啊，这个在用佛珠的吗？啊，结果后来哦，因为他喜欢这个。啊，手打开的感觉，他喜欢这个感觉，啊，他喜欢体验这个感觉，所以哦，后来常常来教会了，啊，常来教会哦，欸，很奇怪哦，祷告的时候哦，手会开哦，啊，无祈祷哦，就安尼，哇，这个，哇，真正有神呐，啊，哇，结果他很喜欢来教会祷告啊，啊，以前哦，讲恁神就好啦。啊，结果呢？感谢主，两年之后，说不信耶稣的人，哎，改换朝代信耶稣了。哦，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去思考，就是说，我们所拜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啊，那我们真实的信仰，就是我们这几个晚上所讲的哈，啊，圣灵啊，内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像这个老父亲他说的，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啊，他前面讲什么？你若能帮助我，你若能做什么了？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啊，其实耶稣反问他说：“哈，你若能信呢，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这句话在点明什么？耶稣在问这个老父亲说：“今天不是耶稣有没有能力来医治这个事情，啊，而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来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说。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所以有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有时候我们这个不够坚定的信心，不够相信的心，有时候反而会限制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作为。啊，那求主就帮助我们，那我们现在要祷告。那我们祷告就是我们右手边上面这个牌子啦，啊，我们幕上面也有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好好讲。哦，我们在地上祷告，神在天上也会垂耳垂听。啊，那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别人可以得到圣灵，神看我们内心，你有多需要，你有多想要，神都知道。啊，那求主耶稣帮助我们。